好，那我们今天啊，要继续《杂含经》啊。大家有拿到今天的补充讲义吗？有哈，160页开始哈。我本来说不要再做补充讲义哈，但是因为我上个礼拜来第一堂课，我看到有很多菩萨呢坐在后面，而且很多也有新人哈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名相啊，有一些学员是没有办法理解哈，所以我就做了这个补充呢，就是给大家，如果初学者的话，那对这个阿含的缘起啊有一些认识啊。因为我上个礼拜不是有讲了几个寄送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我不是附送很多次吗？结果还是有人抄不下来，你知道吗？还是有几个字听不清楚，没有抄下来。所以呢，我后来想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还是有些我想到的寄送，事先想到的话，我就放在补充讲义啊。因为好像有些像国外的啊，看直播的啊。还有一些中文不是很好啊，我已经念很多次了，照理说你要想办法赶快把它写下来，但是可能是中文不是那么好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写下来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把它放在讲义，大家比较可以找得到哈。那我先来补充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新的补充讲义160页的地方啊。那因为上个礼拜我在讲解到这个讲义93页的地方，我们不是有看了好多部经吗？对不对？杂含65经，一直到杂含69经。那我有给大家黑板上画一个图说，说这个就是五支缘起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觉得应该在座也有好多菩萨，他们不太清楚缘起为什么有分成五支啊，哈等等12支。其实在阿含经的缘起的说明呢，集中在缘起相应，就是我们现在是五蕴相应嘛哈，五蕴颂它是在那个因缘杂音颂那个地方才谈12缘起。但是现在我们在五蕴颂为什么也有呢？就证明说其实佛说法呢，它是善说的，遇到不同的众生佛就说什么法，所以呢，在五蕴颂也会有出现类似五支缘起的经文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讲到杂音颂那个地方才给大家补充这个缘起的概念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太晚了，你知道吗？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可能大家已经忘记前面五蕴颂这里的内容，所以我想说啊，不然就是先把应顺导师的一些比较精要的说明呢贴给大家看啊，先对缘起呢有一个认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160页啊，160页，我尽量快一点啊哈。160页是成佛之道，有找到哈？好，那这里总共分成3段呢。那第一段就是佛说缘起，其实它是有不同的应机说法的啊。那12支只是比较完备。那大家也许会想说，12有没有13、14、15哈？如果按照阿毗达摩来看哈，是有哦，还超过12支的还有，但是12是比较多的经文出现12支，那所以呢，他们论师呢会以12支为定型句啊，也比较完备啊，这个是后来的论师的一种典型的12支缘起啊。那实际上在阿含经里面它是不规律的，有时候是3支、5支、10支、9支、12支啊。那所以呢，你看这个应顺导师都有把它列出来很清楚。那五支呢，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5支缘起。所以你看导师后面呢有提到说阿含经常见，有没有？因为它就是从爱取有生老死，就是从我们现在这个五蕴身心发生烦恼之后造作业力，而未来的生跟老死就不断延续，就是说明今生跟来世2世缘起，有没有？ 生跟老死就是未来世嘛，哈，未来世。那爱取有就是今生，烦恼跟业力。我们有了烦恼跟业力，未来的生跟老死是不断的延续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二世缘起，现世跟来世。所以五支缘起呢，在阿含经是非常多，甚至于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五蕴颂也出现很多这个地方这种说明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认识佛法，修学佛法要主导的，或者是要控制的，要处理的，就是爱取烦恼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处理这个爱烦恼取烦恼的话，我们未来的生死就有了期啊。如果说我们今生忙了一堆啊，读了一堆，但是不知道从爱取下手，那也是未来还是跟一般凡夫一样，就是生老死生老死不断的延续嘛。所以呢，阿含经有很多经都是从五支缘起下手，就是因为我们今生赶快把握时间切断爱取，它后来的就有了期啊，就有结束的一天。所以这个就是说五支缘起的重要意义在这边啊。那缘起也有二支缘起，大家找一下，第一段文有两支缘起在哪里？两支缘起有找到吗？在哪里？极跟苦，对不对？就是苦极嘛，苦地跟极地就是缘起，这个就二支缘起了啊。那我们一般讲惑业苦是三支缘起，那惑业苦为什么说也是缘起呢？那也许有一些新同学他意会不过来的话，你看下面的那个图表，你看下面的那个图表呢，我有标一个十二支无明行，有没有？然后右边有一个惑业苦，惑就是烦恼啊，就是三支缘起这三个，有没有？惑就是烦恼，那所以呢，这个惑业苦，惑业苦，那惑烦恼跟业力呢，就是因啊，你看右边就是因，苦呢就是果啊，所以它有两重啊，啊就是初重，就第一重因果，还有第二重因果。那你看第一重因果呢，主要是谈过去跟现在的果报身，有没有？现在的果报身，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的，就是过去跟今生的这个果报身呢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。但是我们从今生到来世第二重因果，我们可以改变的，我们可以改变。所以学佛修行最重要就是从第二重因果下手，第二重因果啊。前面的虽然是第一重因果是很重要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生的果报，我们今生的惑业苦是从跟过去世是有关的啊。那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，其实我们真正用功是从今生到来世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所以这个就是三支缘起啊，三支缘起。那如果是这个下面的图表左边啊，就有分成三世啊，就是第一世、第二世跟第三世。那这个是阿毗达摩论师的分类啊，过去世就是无明行啊，从世开始呢，一直到有，这个是现在世。那未来世第三世呢，就是生老死。就是生跟死就对了，生死就是未来不断延续，所以就是未来世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三世，然后右边是两重，所以叫做三世两重因果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，那这一个认识是很基础的哦，很 basic， 就是你要了解缘起的话，这个是一个常识，而且是一个基础啊。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不太熟的话，回去再重复看这里的内容啊，嗯。所以呢，你从十二支这样来看的话，图表一目了然呢，你就可以明白说，过去的因有现在的果，现在的因有未来的果啊。所以你看啊，阿拉伯数字三啊，第三段这边就有提到，有没有？十二支分成三世，有两重因果， 过去因，过去的因生现在的果，现在的因生未来的果。好，所以呢，它是三世。所以佛法谈修行，基本上它不离开三世相续啊，也不离开因果，就是这样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哈，161页。161页呢，就是比较针对我们上个礼拜的内容所要补充的五支缘起说，五支缘起啊。那这一段文呢很长啊，161页这个补充讲义这边啊，我快速的讲一些重点啊。佛说缘起呢，详略不同。那所以呢，支数的多少啊，就是有几支，还有含义的广略呢啊，也需要去了解它啊，去掌握它，那你才可以明白说，佛说缘起有时候说很少，有时候说很多，它是有思想的一贯的啊。那这里归类呢，导师帮我们归类就是三种，五支、十支跟十二支啊，来分别解说。那因为导师的书呢，《唯识学探言》这一段呢，他讲完五支之后，他后面还有十支、十二支的说明，那个引文很长啊，所以我就没有全部引出来。我们先认识五支缘起，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就是五支，对不对？等改天呢遇到的经文是十支、十二支，我再引出那一些文来就好啊。那五支缘起，这里提到《杂含经》卷十二。283经这边有看到吗？这边是因缘相应啦，这里就是因缘相应，因缘颂啊，杂音颂这边因缘相应。那世尊依爱取有生老死五支，说明逐物流转跟生死相续的联系。逐物流转就是爱取有嘛。爱取有就是逐物流转最主要的啊，那生死相续当然就是生老死嘛啊，这两者的联系啊。逐物就是主要就是爱取嘛啊，爱取有就是我们追逐我们贪爱的所缘啊，这个就是逐物嘛，逐物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因即感苦的缘起观，因即了就会感受啊，感到未来的苦啊，所以因即就会感苦啊，就是苦就是果嘛啊的缘起观呢，可说已彻底发挥了啊。那接下来十支、十二支只是进一步探讨逐物流转的理由啊，所以它只是重在说明它的理由而已。那如果说以我们修道来说，真正要处理的其实五支缘起是非常够了的啊。那每一支五支缘起的每一支的定义现在简单说明啊，导师说简单说明已经写了那么长了啊，嗯。那刮胡一就是老病死忧悲恼苦啊，老病死就是生的苦，忧悲恼苦就是心的苦啊。那众生为什么会有这种老病死忧悲恼苦呢？为什么会有这种苦呢？啊，是啊，佛陀啊，啊，我们的佛陀就是因为见到这个老病死啊，忧悲恼苦呢，而警觉出家的啊，对不对？佛陀看到有生老病死的现象，所以佛陀发心要去追求真理出家的。所以现实的痛苦呢，是观察缘起的起点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，如果没有感受到老苦、病苦跟死苦的话，我们修行的动力是很弱的。我们修行的动力是很弱的。那所以呢，最近呢，前两天呢，有一个居士啊问我说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为什么呢？我经常鼓励一些啊旁边的同参道友呢，精进的文法修行啊，甚至于 可以亲近不一样的法师嘛，啊，不要只是听一位法师的课嘛，多听几位看看。那但是呢，他说我身边的人呢都没有这样的动力，啊，那个师父呢一年来一次还是半年来一次，师父不在的时候他就放假，哦，啊，等师父来的时候呢再继续用功这样。所以他，我说这一种人呢，啊，你很难推动他持之以恒。为什么呢？他就好像烧开水嘛，烧一分钟关掉一分钟，烧一分钟关掉一分钟，永远都煮不开嘛。那问题在哪里呢？其实问题很简单，我就用一个譬喻跟他说，我说因为他不口渴嘛，他就不会找水喝啊，不口渴啊，你给水他，他怎么会喝？所以我们佛陀说啊，你见不到苦的话，你不会想要修行的，你没有感受到人生老病死有苦的话，我们是不会想要修行，修行的动力不强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其实佛陀出家的动机呢，动力呢，其实是我们要深思的一个原因哈。那所以这个就是老病死忧悲恼苦啊。那第二呢，刮胡二这一段呢，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，这个五支缘起的说明呢，在上面的导师是说爱取有生老死，但是解释的时候呢，他是倒过来的，他是先讲老病死，然后最后第五个才是爱，有没有发现？因为佛陀也是因为这样来领悟缘起的，他是由果推因啊。为什么我现在长得这副德相都没有人喜欢我？你要去思维原因啊，这个果啊，由果去推因，你要去溯源那个因，我们才愿意，我们才有办法去修改自己的不圆满，才有办法去修改自己的不圆满。如果你都觉得这个果很圆满了，我想问你，谁会改啊？没有人想要改的，因为已经很圆满了嘛。所以我们自己呢，活在这个世间呢，我们现世呢，希望得到众生的爱戴，舍报之后呢，希望众生啊能够意念自己啊，意念的就很开心，我想到这个人就很安慰啊。这个呢，他本身要有很强大的智慧跟这种觉照力，才有办法呢让众生都怀念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懂得由果推因，不断的修正自己的不圆满啊。那如果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失败了，哎，你没有去追索那个原因，不断重复都是错误，你不会进步了啊。所以做事情由果推因，生命也是如此，修行也是如此。所以佛陀呢，他也是由果推因而觉悟的啊。因为追索到最根源的无明的时候呢，佛陀就是在那个地方找到根本的原因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到十二支的时候呢，会跟大家再详说哈。那第二呢，这里就是刮胡二，这里其实他老病死往前推，就是生，对不对？生要解决苦痛啊，他说要知道苦痛的来源，就是寻找老死的原因。那有老死就是因为我们诞生了嘛，我们生了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是什么动物都是一样，他只要有了生就必然要老死。但是我们世间的众生啊，导师说见到老死呢是可怕的，老病死是可怕的，但是呢以为生是可喜的，那这不是近视到极点吗？啊，刚开始我以为这个是什么意思哈，后来我才发现导师说近视啊就是我们眼睛不健康，近视到极点啊，就是现在不只是近视，可能有白内障我看那这个就是众生啊，以为生就是快，所以我们有生日快乐的歌嘛但是在缘起来说，因为我们要修行解脱，我们当然是要这样做理性的思维，但是我们在现实的人生啊，那我们还是随顺世间的因缘，对不对？ 那这个人生日啊，我们还是给他生日快乐，还是需要，对不对啊？只是说我们不要以为他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可喜的事啊。那刮胡山生也是有原因的，就是因为有这个有呢，在巴利文就是 power 啊 ，power。但是这个有哈、哦、有一点难解的哦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，这段文哈、哦、要详细的看，因为它有一点难的。一般解释有呢，就是业力，因前生所造的业力，才有这一期生命的产生。所以一般把有解释为业，但是依杂含的经文来看的话，还有更主要的解说，就是除了业力以外还有别的定义。经上说有分成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三种有，这个有呢就是我下面导师会解释了哈，是引发三有果报智体的存在。所以这个有啊，它其实就是我们三界的生命智体，欲界的有、色界的有、还有无色界的有，三界生命的存在啊，智体的存在啊，这个就是有。因为三界去生智体的存在啊，就是总之到了成熟阶段，就必然有生老病死的演变啊的苦痛，那这样就不必把它看成啊，只是看成是业因啊，不一定只有业因呐 啊，它可能就是一个已经种下那一个轮回的那个种子了，就是生命自体了，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那这里的经啊，这里的经还可以。这在经里还可以得到证据，比如杂含291经啊，叙述了爱取啊，爱跟取之后呢，他说众生所有种种众苦的众苦啊，就是爱取跟众生所有种种众苦的次第三支，就是爱取跟苦吧。爱取跟苦、啊、那取呢，这个翻译呢就是音译词优波提异波提、啊、这是取的意思。那取所细着的所依名色字体，就是有跟有的意义相合。那再如佛陀初转法论所谈的爱啊，就是极地的内容，爱取导师说是一样的啦啊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，它都是同一类烦恼。那没有明白的说到业力，杂含是不大说业力的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留意咯。到了哪一个阿含比较多呢？就是中阿含，中阿含有业品啊，所以杂含比较没有的，杂含比较没有谈到业力啊。那这不必说，业力是后起的啊。那说爱跟取，不但指内心烦恼，跟爱取同时的身心活动啊，身口意的活动也包括在内。所以呢，爱取的身心活动就是未来苦果的业因，业力就含摄在爱取里面。所以有呢，导师说有两种解释。这个有呢就是 power， 巴利文就是 bawa 啊，它有两种解释啊。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业因啊，但是不是只有这一种解释啊。那第二呢就是什么呢？爱取，爱取的身心活动。感的未来的生死，对不对？它这个其实也算是业因，也是业因，但是这里的业因呢，它是把它 说成是这个业因是设在这个爱取这两种烦恼里面啊，它不像阿毗达摩呢把它定义为业而已。这个是这个的定义呢，比较是论师的定义了啊，它是业，比较是论师的定义。所以导师说，因为杂含经就是二九一经，对不对？杂含经二九一经有提到爱、取，还有什么苦？苦。所以导师说，这里虽然一般解释为烦恼，对不对？惑嘛，哈。但是这里的爱取呢，其实它包含业力的。包含业力在里面，所以就是惑业苦还是三支都具备的啊，只是说有一些经文它没有把业力标示出来的啊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惑它包含身口意的表现啊，那就是业啊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导师认为阿含所讲的有呢啊 ，power 呢，它不是只有业的定义而已，它有时候会包含在爱取的身心活动里面啊，就是烦恼里面啊。好，再来呢，第四啊，第四的话呢就是取啊，取的话就是爱的一种延伸啊，爱的一种延伸啊。你看哦，刮胡士这一段，众生为什么会有三界的字体呢？因为有取，取就是四种取，欲取、见取、戒禁取、我已取。那取呢就是追逐执着的意思，色受执着追求。那第一个导师解释是我已取，我已取就是内心执着自我啊，就是我的意见啊，我的看法啊，这个我的生命啊啊，所以内心执着自我就是称为我已取。那欲取呢就是在家执着五欲，那见取就是出家或者是修道人执着错误的见解，那戒禁取呢就是无意义的戒禁啊，就是无意义的戒条。那这种取呢就是会让我们产生三界的智体，取着会引发身口意的动力啊。那不论他是贪或者是厌离，这个生命跟世间都能够都要招感三有的果报啊。所以这种取着呢，不管你是取着有形的五欲或者是无形的这种见解戒条啊，或者是这一种啊叫什么啊，就是观念思想，诶，他这种取着啊都会导致我们三有的果报啊。所以这种取着呢其实是蛮维系的啊。那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，爱取呢是很强大的。我们看完这个爱之后呢，我再给大家举例子哈。好，刮胡五，取是源于爱而来啊，取是源于爱而来。爱呢在阿含经里面分成三种爱啊，这个我们之前有上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啊，三种就是三界里面的爱嘛啊，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。那对这三种有其懒着啊。那我们要注意就是烦恼很多，为什么佛陀只说爱呢啊，爱结所系呢啊，就是因为众生自我生存的可爱啊，积极的追求世间的一切，或者消极的受到环境的冲动，起贪、起嗔，甚至不惜生命的毁灭，企图得到一种安息。众生身口意的动作没有不懒着三界自体跟境界为关键的，所以生死的动力就在于爱。爱跟取是量的差别，值是相通的，相同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表示从爱懒到身心的 活动过程才建立爱取两支啊，它只是细分而已啦啊，不过性质是一样的，性质是本质是一样啊，爱取嗯。那大圆方便经呢，就把这个爱跟取呢分得很细啊。我们看162页第一行，阿哈佛陀跟阿难说：“阿难啊，当知因为有爱而有种种的追求，因为有追求，所以有利益的冲突啊。那有利呢，所以有用；有用，所以有欲啊，有着，有嫉妒，有守。”有护，还有刀杖赠送无数的恶业啊。经文的描述呢，虽然有一点琐碎啊，但是委屈说明爱取而起恶心、贪嗔牵令的根本，是一切恶行的动力，是非常亲切明显。这个委屈呢，有两种比较接近的意思啊，就是周全。或者是详尽，这里的委屈啊，我查字典上它有两个比较接近的意思，一个就是周全、周详，或者是详尽啊，就是它虽然看起来这段经文呢、啊、有点琐碎，但是它详尽而说明了爱取起恶心的根本动力。就是我们的爱取烦恼呢，会延伸很多很多我们生活上、生命上的这一种恶业啊，从维系到身口表现出来的啊。所以呢，最后导师说啊，爱缘取就是爱取嘛啊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病死又被恼苦，这个就是逐物流转的缘起。也就说明了苦集二谛，这个就是五支缘起，就是逐物流转啊。所以你看下面那个表呢，逐物流转就是第一个啊，从爱取有生老死这边五个啊，就五支说。那后面呢，这个我们比较还没有接触到。那上个礼拜有谈到促进细心一点点啊，但是不多啊。那真正比较谈到的是杂音诵因缘相应的地方，我们再来谈啊。嗯，所以五支缘起呢，大概是这样的一种需要交代的地方啊，给大家做一个补充。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嘛哈。那个爱呢，有分自体爱、境界爱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很多很多啊，有现前的、未现前的、已受用的、未受用的很多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、啊，其实我们在五蕴呐、啊，我们的五蕴里面呢，其实这种爱取啊，它是不断不断产生我们而不知之的。比如说，我们的五蕴里面色。受想行识，对不对？后面四个是心跟心网嘛，哈，心所跟心网，受想行三个就是心所嘛，哈，这三个呢是很重要的，这三个是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最后那个心网啊，那个事呢，在阿含经里面，它没有强烈的这种造业的力量的，它只有认识的力量。就是他了别嘛，比如说我眼睛看到这个茶杯产生眼识，他只是知道茶杯，他只是知道一个物质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白色的杯还是说它是一个陶瓷的杯。真正要去分辨的话是受想行，特别是想跟行啊，特别是想。那受呢，我们受蕴啊，受想行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就是我们在修四念住的时候呢，我们老师就有教导我们 啊，就比如说我们观察我们的色身，我们呼吸的时候啊，我问大家哈，大家现在你专注一下哈，你呼吸，你闭上眼睛，你注意一下自己的呼吸，呼吸吸进去吐出来， 吸进去吐出来。那你在吸的过程里面呢，你去注意你的身体会不会跟着起跟伏啊，会不会起跟伏？会哈哈，嗯，包括内脏呢它都会起伏嘛，我们腹部会起伏。这一种风大呢就是摄法。发生在我们身心上，你会吸进去腹部膨胀嘛哈。风在动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四大跟着会动，跟着会动。所以呢，你在修四念住的时候，老师通常呢会教你从最初的就是你的摄法四大地水火风这边下手。那如果你有能够从这里开始抓取四大的特性之后呢，那老师呢就会教你进一步去观察受运受念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啊，如果是说我现在我们刚刚才上课啊，还不到40分钟，对不对？大家坐着还没有很疲劳，那所以呢你会感觉说，诶，我在静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会发现我的臀部呢跟这个椅子啊接触点上呢还没有苦受产生，还没有，因为才不到40分钟嘛。但是如果到了第三堂课的时候啊，可能大家就会有苦受了啊，就是他的那个感受呢就会让你产生苦或者是产生乐。所以他是从摄法的觉察之后呢，你再去进一步的深入到你的感受去了别他是苦受呢还是乐受，还是不苦不乐受啊。那由这个受呢再进入到想啊，想啊，然后再进入到行这样。那想呢通常都是比较坏的，比较坏蛋一点。那受呢是最容易让我们掉入这个爱着的，想呢是最容易让我们掉入见着，一个是容易让我们掉入懒着爱啊感受，想呢最容易让我们产生错误的见解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了哈，我看到这个茶杯，我看到这个茶杯是掩饰，对不对？掩饰之后呢，如果是说我去碰触它这个茶杯，这个是不是碰触了之后是不是会有受呢？会。这个受啊产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哎，这里面装的温水温度刚刚好，所以呢我就会产生乐受。那在这个乐受当中，如果我没有正念正知，我就会喜欢这个感受啊，我就会产生爱着。所以感受呢它是最容易让你产生懒着或者排斥的地方啊。那想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第一次碰触之后，我第一次碰触之后，哎，我产生乐受懒着了。但是我就讲课了，讲课讲课讲到在半小时之后，我再去碰一次，哎，它变冰了、哦、变冰了，不温了，冰了，那我就产生苦受。但是我就会为什么会立刻产生苦受呢？是因为我把刚才的乐受呢我标记了那个感受是好的感受，所以我标记之后呢，我下一次再碰触这个所缘的时候，它跟我上一次标记的不一样，所以我就排斥它。这个想欲呢，它的坏呢就是坏在这里，因为我们太多标签了，我们的心里面太多标签，所以呢我们就会第一次尝到乐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贴上一个标签说这个是好的感受。那下一次呢我们也希望重复这个乐的受的时候，但是它不出现，那我们就会认为它是苦受。那这一种标签呢就是想运的特色啊，它会给它贴标签啊。所以我们自己在学习缘起的时候，学习四念住的时候呢，老师通常会慢慢的从粗到细呢教导我们要去认识这个五蕴啊。那你知道这个受跟想这么坏蛋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特别留意了，特别留意了啊。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啊，你看我们说你要找好吃的你就问那个人，你要去哪知道哪里好吃的餐厅哦，你要问那个人。那这一个 这个的话，其实它也不是 坏的行为嘛，对不对？它也是一个好的行为，它把好吃的介绍给你嘛，也是好嘛。但是我们人哦，你看到我们会有一个习惯性的标签，就是吃过这个是好吃的。但是这个好吃的标签一贴上去之后呢，我们吃第二家，这个没有那么好吃，那所以呢，它就会排斥，或者是起分别，就是在这里起分别的了。啊，贴标签本身没有所谓的好坏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呢，你站在另外的角度来看，其实不一样的标签有时候不是都是不好的。比如说啦，像我们老师他有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爬山，我从这个东边这个步道爬上去，你看到的就是东边的风光，所以你下山之后呢，你跟别人介绍这座山的美丽呢，你只有介绍东边的风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标签就只有贴到东边的这个沿路的风光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座山还有南西北四条路啊。我们只要听到跟我不一样的意见，我就觉得那个是不好的，这个就是标签。而且我们这种习惯性的标签是很严重的，严重到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控制，没有办法审查 这个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，你没有办法审查。那要怎么办呢？要怎么改进呢？禅修它可以改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放下，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步调呢，把自己的身心活动呢慢下来之后，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那一种躁动，看到自己的这一种分别心的强烈，那你才会愿意去把这个标签拿掉，听一听别人的标签也不错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啊要修行用功的地方啊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我就补充到这里哈。我们来看《杂阿含经》啊。我们上个礼拜是看到课本的，就是81页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就《杂阿含》71经，那81页到82页呢，我有把它全部的经文贴到这个补充讲义的。我们直接看补充讲义，我们直接看补充讲义就可以啊，就是。补充资料的95页，95页下面啊，就是杂含71经，有找到吗 ？OK， 我们来看这边哈。那这里我就把应顺导师的《杂阿含经汇编》的经述呢，全部把它贴下来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原来的教材呢，我们的课本啊，它没有分段的话啊，因为它是按照佛光阿含藏的标法啊，那但是应顺导师的分法呢，会比较，我觉得比较好理解一点啊。那第一经啊，导师的标号呢，就是116经，有没有？116，然后下面就是117到118，有找到吗？有哈。OK， 我等一下教导大家怎么计算哈。116呢，就是我们书本的71经啊。这一部经就是世尊跟比丘说，我当说有生的集、有生的灭跟有生的灭道集。有生就是苦啊，就是苦地，苦地就是五受蕴啊，就是这里讲的色受想行识受蕴。这个受呢，就是执着的意思，受，所以有时候它翻成五取蕴啊，有时候翻译为五受蕴一样的。那它就是取着的意思啊，针对凡夫才有的。如果是圣者的话，就是五蕴啊，它没有中间这个字，没有受，没有取啊。那五受蕴就如我刚刚举的例子啊，色有四大，地水火风，受三种受，苦乐不苦不乐，想有种种的标签啊， 取向，行就是造作，行就是造业啊，造业主要是行运啊，事运就是了别啊。那有取的集，就是我们苦地的集呢，是什么呢？三爱啊，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，当来有爱，这个就是后有爱，贪喜俱行爱，比比喜乐爱。那当来有爱是属于自体爱，对不对？自体爱。后面两个就是境界爱，后面两个就是境界爱。你看上面的图表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上面的图表就有了。那有生的灭是什么呢？就是灭地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极地的子息，极地的子息就是灭。所以灭，其实极跟灭在阿含经是经常出现的，极灭。那三种爱的子息啊，就是断土净离欲灭，就是有生的灭。那有生灭道基就是八正道，八正道啊，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那现在我们是不解释，因为我们是到那个道品颂那个地方才会讲解八正道。那说明之后，说完之后呢，他就说有这四谛啊，苦集灭道。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欢喜奉行。那这个就是一一六经，然后下面呢，你看呢，一一七到一一八，这里有两经，对不对？他说如当说，这个当说是哪里呢？上面那一经咯，我有把当说两个字圈起来，有看到吗？啊，如当说，如上面那一部经，有即当知，亦如是说。所以有就是一一七，当知就是一一八，有找到吗？就是我们九十五页讲义最后一行啊，怎么样？有就是一一七，当知就是一一八，你写一下哈，嗯。那这里只有谈到三个而已哈，三经一。他只有谈到三经，待会我再教大家算另外一个啊，嗯，好，我们来看96页啊，96页，119经啊，119经，于如是说差别者啊，就是其他的经文呢跟上面那一部是一样的，差别只有后面这一句话，就是当知有生。断有生集，正有生灭，修断有生道基，这个就是苦集灭道四个。有生啊，就是知啊，片知啊。断有生集，就是断集，正灭修道，就是这样啊。知苦。断集正灭修道四圣谛。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就是下面这个图表啊，见道呢，就是有这个片知苦，永断集，作正灭啊。那修道的话呢，就是修习圣道。所以苦集灭道呢，在瑜伽师地论的分辨呢，就是苦集灭是见道位，修道呢是。道地啊，那下面一栏提到说，入见道时，地现观，这个地现观就是四圣地现观啊，现观四地就是清净四圣地啊，苦集灭道，片知苦啊，你留意这下面的字眼哈，苦呢是要完全片知，这个片知就是完全。完全的意思就是没有漏失哦，它是完全片知苦，但是集呢它有断集，但是它是一分断而已哦，你留意哦。还有呢灭呢它是一分灭，它没有讲全部哦。为什么？我问大家，为什么集跟灭没有全部呢？ 因为极跟灭是要修道才能全部处理它。啊，所以你看旁边，你看右边这边，于彼一分能断正者，应修如是施者道，还有修道永断于极，正得与灭啊，于灭。所以你把极跟灭圈起来，它就是把见道没有断完的，就在修道未断这两个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你把它圈起来就对了哈。好，所以呢，见道修道未呢，其实你简单来说就是完全了知，完全啊证悟到是圣地，就是简单说就是这样啊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